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美中高级官员在伦敦举行自五月以来的第二轮谈判，目的是化解两国高风险的贸易争端。川普政府最近指责中共未能履行日内瓦承诺，扣留向美国输出的稀土，中共就反批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会谈定在当地时间礼拜一下午一点后开始，预计会延续到晚上，甚至可能拖到礼拜二。在这次谈判中，预计美中团队将试图让上个月在日内瓦达成的初步协议重新回到正轨。出席谈判的美方代表团主要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中共代表团主要包括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中共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礼拜日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川普政府希望美中继续推进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以及更全面的贸易谈判。据俄罗斯官方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批准一项涵盖至2025年的海军发展战略，目的是全面恢复俄罗斯作为全球海洋强权的地位。克里姆林宫高级顾问帕特鲁舍夫礼拜一向俄媒表示，这项俄罗斯海军发展战略至2050年已经在五月尾获得普京批准，目标是全面恢复俄罗斯作为全球海洋强权的地位。目前俄罗斯海军规模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中。公开资料显示，俄罗斯舰队包括79艘潜艇和222艘水面舰艇，其中主要舰队是西方舰队，总部设在北极圈内的北莫尔斯克。但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舰队屡受乌克兰打击，损失惨重。与此同时，北约亦筹备大规模军力扩充。北约秘书长吕特礼拜一在伦敦智库查塔姆研究所发表演讲，呼吁成员国将空中与导弹防御能力提升400%，并将国防支出提高至 GDP 的5%，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挑战。最新报道指出，中国近期又发生大规模用户个人资料外泄事件，有高达40亿笔用户资料被泄露，内容包括微信、支付宝、住址等敏感资讯，其中仲有一个疑似同台湾有关的资料集。据信息技术媒体 Cyber News 礼拜一报道，网络安全专家发现一个存有高达四十亿笔资料、容量达631GB 的中国资料库，在5月19日发生资料外泄，内容包括用户的财务资料、微信和支付宝等详细的敏感资讯。研究团队认为，这个资料库经过精心的收集和维护，档案中几乎是包含了所有中国公民的行为、经济和社会活动、民众的微信记录以及支付宝资料，全部被曝光，显示这个很可能是一个集中式数据汇集点，可能用于监控、分析或收集资料等目的。这次事件亦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规模中国个人资料单一元外泄事件。事发至今已经3个星期，但中共当局仍然对此噤声。日本政府发言人礼拜一表示，中共航母辽宁舰日前首次驶过太平洋硫磺岛以及海域，这个是日本最东端的岛屿和海域。日本政府对中共不断的军事扩张表示警觉，并派出军舰监视局势。日本上个周末证实，礼拜六辽宁舰及其三艘随行军舰在硫磺岛以及偏远岛屿南鸟岛附近的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航行。礼拜日，辽宁舰的舰载战斗机和直升机在硫磺岛东南海域起降，表明中共正在进行演习，以测试飞行员和水兵的作战能力。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礼拜一表示，日本将加强监视并收集必要信息。他还说，日本已经向中共发出适当信息。硫磺岛位于西太平洋上界于日本本土和塞班岛几乎正中间的位置，和小粒圆群岛、塞班岛等共同组成限制中共的第二岛链，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一次中共军委侵入海域，将加剧美日对中共在日本海域及其周边日益强硬海空活动的担心。中国经济下行，失业潮，失业潮下大学生找工作难、学历贬值的事件层出不穷。最新消息指，四川泸州一燃气公司以招北大毕业生做抄标维修工，引发网民热议。近日网上热传的一张泸州华润与泸燃气有限公司招聘人员的公示名单截图显示，该公司已录用三名抄标维修工，一名是24岁的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一名是41岁的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另一名是39岁的四川师范大学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的大专生。礼拜一，六媒记者查询川南人才网站，公示名单与上述网传信息一致，北大毕业生低就，引发中国网民热议。有人表示，抄标咁简单的工作，初中生就识啦，工资亦唔使好高。长期以嚟，中国青年嘅实际失业率远大于官方数据，今年临近毕业，不少大学生在网络上晒出所在学校和专业的就业情况，显示班入边超过一年半人就业基本是常态。在加州洛杉矶，因川普政府的移民执法行动爆发大规模骚乱之际，川普下令在当地部署国民警卫队。之后，加州总检察长邦塔礼拜一宣布起诉川普政府，称部署国民警卫队非法。邦塔在新闻会上说，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无视加州州长纽森礼拜日发出的撤销国民警卫队部署的请求。这次诉讼的目的是要求联邦法院撤销川普总统将加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的命令。邦塔说，洛杉矶的执法机构已经为应对抗议活动做好了充分准备，只有在这些执法资源已经消耗的情况下，才能够考虑出动国民警卫队。此前礼拜一晚间，示威者和执法人员的冲突进一步升级，一些示威者实施了破坏和暴力行为，包括焚烧汽车。洛杉矶市中心的多家商铺亦在礼拜日夜间受到破坏和抢劫，警方已经接到多宗报案。礼拜一，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了战俘，其中包括25岁以下的战俘和其他受伤严重的战俘。双方宣布，这个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俘交换行动，也是6月2号在伊斯坦布尔直接谈判的结果。双方同意交换至少1200名战俘，另外还包括战争中阵亡人员的几千具遗体。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乌克兰已经由俄罗斯接收了第一批战俘，交换工作将需要几日时间，分几个阶段才能够完成。双方都未透露礼拜一交换了几多战俘，但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双方交换了相同数量的军人。克里姆林宫顾问梅丁斯基周末表示，已经向乌克兰移交了首批640名战俘名单。克里姆林宫礼拜一早前表示，虽然基辅方面尚未完全履行协议，但俄罗斯仍然准备履行同乌克兰达成的关于战俘交换和遣返阵亡士兵遗体的协议，乌克兰就否认推迟履行协议的指控。日前，一名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因走私和蛔虫有关的生物材料进入美国，在海关被捕并被检察官起诉。美国司法部检察官戈尔贡礼拜一宣布，中国公民韩成轩 因走私貨物進入美國及作出虛假陳述而被捕並被刑事起訴。韓成軒在2024年及2025年從中國向美國寄送了四個包裹，內含隱藏的生物材料，這些包裹都寄往密歇根大學某實驗室。上個禮拜日，韓成軒持訪問學者簽證抵達底特律大都會機場，準備前往密歇根大學。海軍官員對韓成軒進行檢查時，發現他對之前寄往美國的包裹及生物材料作出了虛假陳述。官員還發現韓成軒在抵達美國前三日已經刪除電子設備內容。 FBI 特工之後對韓成軒進行審訊，韓成軒承認自己做了虛假陳述，包裹入面包含與蛔蟲相關的生物材料。 FBI 特律分局特工負責人表示，韓成軒涉嫌走私生物材料的行為直接威脅美國公共安全和國家安全。南韓新當選總統李在明星期一和日本首相石破茂通了電話，這個是李在明就任總統後首次和日本領導人通話，雙方同意將加強日韓雙邊關係。在這次通話前，兩國領導人都表示將繼續在北韓問題上協調合作。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在上個禮拜當選南韓總統，他當時表示務實是新政府外交政策的關鍵，並將繼續推進南韓、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安全合作。南韓總統辦公室發言人表示，李在明在電話中告訴石破茂知，他希望在與東京和華盛頓的三邊合作框架內應對地緣政治危機。兩國領導人重申雙邊關係的重要性，並同意舉行面對面會晤以加強兩國關係。日本外務省表示，這次通話持續了約25分鐘。石破茂告訴李在明知，他希望在兩國政府目前為止奠定的基礎上，通過共同努力進一步推進雙邊關係。中共海關總署星期一公布數據顯示，五月中國對美出口暴跌 34.5%， 創下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的最大跌幅。雖然美中已經在五月中達成初步協議，暫時降低對等關稅90日，但出口數據顯示壓力仍未解除。根據中共官方數據，五月中國整體出口總額以美元計算年增 4.8%， 不單止低過市場預期的 5%， 亦明顯低過四月的 8.1%， 入口總額就年減 3.4%， 遠不及外界預估 0.9% 的跌幅，突顯國內需求依然疲弱。在對美貿易方面，中國五月對美國出口年減 34.5%， 創五年來最大跌幅，至美入口亦都下跌了 18.1%， 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因此年減 41.55%， 縮水至180億美元。不過整體貿易順差仍然年增 25%， 達到1032億美元。在美方加徵高額關稅後，中國出口商試圖轉向其他市場尋求支援。根據官方數據，五月中國對東南亞國家聯盟出口年增近 15%， 對歐盟與非洲市場的出口就分別增長 12% 至 33%。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